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啊，我稍微的提一下下。这个我说他叫做渔夫，叫做牧人，叫做门徒，其实是讲到今天的这个圣徒，我们的身份，我们怎么样的服侍主啊？我们来看一下下这个背景。他这个地方在上面一章，就是约翰二十章第三十一节，那个地方他说：“但记这些事，要你们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许多的人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认为约翰福音二十章已经可以说是结束。但是呢，好像在圣灵的感动的下头呢，你就发现使徒约翰好像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所以他的最后呢，好像加上了第二十一章。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圣经里头，你若看新约的这个四福音加上其他的书信，有应该是有十一次啊。虽然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没有详细讲到怎么样的显现，比方说这个保罗的书信上面讲到说他显给基法看。这显然是一个单独的个人的向西门彼得的一个显现。那么不管怎么讲，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读了圣经说这是第三次，所以表示后头还有一大堆的故事，对不对啊？所以并不是最结束，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圣灵的引导的下头呢，他需要交代几件事情。一方面是讲到，主要我想是讲到我们今天信徒怎么样的来侍奉，现在复活了，升天坐在天上。但同时让我们看见几件事情，一个是交代到因为需要向大家来交代这个彼得的事情，因为彼得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事，三次否认主，对不对？所以这个私下的他跟主的之间，他所犯的罪，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但是在公开的当中，要给他一个好像这个使徒之事的一个恢复。所以你发现我们的主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下头那段我们没有读啊，他三次否认主，就主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你发现很有意思啊。然后另外他需要解释一件事情，就是弟兄们之间传闻说使徒约翰不会死啊，所以他必须要解释这个事情。但是这也是很难得，他在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写这个约翰福音的人就是他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下，所以分段我们可以把大约分成三段。第一部分告诉我们一到十四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告诉我们说这里主耶稣向这七个门徒们显现啊，我想这七个门徒应该都是原来是抓鱼的人啊，都是渔夫啊。如果按中文的名字，应该是姓罗哈，就是因为我听我的祖父他们讲，我们的祖先是抓鱼的啊，所以这个名字叫做罗啊 ，Net。第二段是讲到耶稣和彼得的这段的经历，这个地方是一个 personal 的对话。虽然其他的六个门徒都在那里，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前面那一段讲到这七个人都会去抓鱼，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主耶稣当初呼召他们的时候，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就发现说他们从此应该是去领人到主的面前来。那么第二部分就讲到彼得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要他牧养他的羊，所以你就发现说原来我们都有这么一个职分，就你要负责去照顾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么最后一部分讲到你怎么样做门徒呢，要好好的来跟随他。彼得在那里就彼得这个人的个性一直没改哈，比较冲动型的，所以他想到什么就讲出来，所以他问主耶稣说这个人将来如何。耶稣跟他说呢，我如果要他等到我再来与你何干呢，那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就分这三段来看。所以第一段这里就讲到主耶稣向这七个门徒的显现，那么让我们看见这个渔夫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这里讲到提比利亚海，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的北面这个地方，那么有这个加利利海，也叫做这个格尼撒勒湖，其实这是一个 inland water 啊，据说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淡水的湖。这个湖是在这个分量是最大的，是全世界的地势最低的啊，它是在这个海平面以下的，唯一一个比它更低的一个海就是死海。不过死海呢，因为那个里面的是水质进去不出来啊，所以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的咸。那这个地方是活水啊。那么门徒到加利利去呢，是主耶稣跟他们指示， 主耶稣在这个上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经跟他们讲说他复活之后他要他们到加利利那里去，所以他说他这天使也向他们讲说主已经复活了，已经在你们以前到加利利去了，所以他们到了加利利，在约定的山上跟他碰头。那么有许多的人在这里的时候对于彼得有一个强烈的责备，认为这个彼得这个人是不太成才，主已经呼召你出来当了这个当使徒了，他怎么还回去打鱼，而且还把另外六个人都拉回去打鱼，所以很多人就给他定罪。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并不见得是错误的事情。在这一段的过程的当中，这些门徒们所面临到的是一个很彷徨的一段时期。是他们是看见主复活的，但是主在这里好像不是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有的时候复活，有的时候向他们显现，有的时候好像又不见了。那么在他们来讲，好像在这个过渡的当中很难定位说我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那么他们在加利利这个前面已经显现了两次，对不对？所以彼得可能有人说他们也需要生活，所以你需要去打鱼赚钱啊。那么彼得当然他是一个打鱼的老手，所以他就跟他们说我要去打鱼了。那么另外六个人跟他说我们也跟你同去啊。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讲，不论对错这件事情，这里我们看见有七个人一同去打鱼。那么在这里呢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延伸一点，就发现因为彼得一直是做一个领头的人，所以如果一个领头的人比方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会影响到许多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也要很小心，就是你如果是做带领的人，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不要去影响到别人。如果自己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千万不要带领一批人都去做那些事情啊！我不敢讲说彼得的对还是错，但是这些人很辛苦，一个晚上都没打到鱼其实这个也不见得就是好像有什么大错或者惩罚他们啊？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解释他们过去也有打不到鱼的经历对不对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那里，那个地方也是他们整夜打鱼都打不到鱼，但是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就那个地方有两艘船关在那个湖边，耶稣借的那个船叫彼得撑出去一点点，在船上跟他们就跟这个在岸上的人讲道，讲完道之后他跟彼得说你现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就这个鱼多到什么地步，船都快要沉下去了，还叫另外一条船来帮忙一起拉上来那么跟这个经历有点接近，但是那是两年前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彼得这个人的那个个性好像比较冲动型很自信的那个方面的事情呢，显然又表现出来了那不管怎么讲，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用这个例子来看看我们自己那么很有意思，这个他跟他说你把网撒在右边，就彼得知道我相信他们一个晚上可能左边右边已经下网不知道多少次了我看到这个地方我都想起来，我们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到这个圣地区的时候，我们也到了这个加利利海，他们那些人也很有意思，也在那边下网打鱼，好像做给我们看后来那个陈锡生弟兄讲说每一年打从来没打到一条鱼所以可能在加利利海打鱼不是太容易的事情我上网查了一下，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查一查在这个加利利海有大概17到19种的鱼这个所谓的 St. Peter's Fish 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Tilapia 所以我们在那个餐馆里面他们 serve 出来鱼的时候，我一看我说这是 Tilapia， 那个说 Don't say it Don't say it 他觉得很丢脸，应该告诉你说是 St. Peter's Fish 其实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吴郭鱼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Tilapia。 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这个在鱼的产量现在是越来越少，因为 overfishing OK那个时候应该是蛮多余的这个，但不管怎么讲他们打了半天没打到。那么这个时候主在岸上就站在岸上就跟他们说话，他们离岸不是很远，那里讲到200州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形象不见得每一次人看到他都会马上认得出来，比方说在以马忤的那个路去那个以马忤的路上，那两个门徒行走的时候耶稣走上来跟他们同行，他们还谈话谈了好久，他们始终没有认出他是主来，一直到最后这个日落平息的时候，他们留下来要吃晚饭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祝谢的时候，他们忽然间认出来，对不对？在这个坟墓的外头，就上面的20章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耶稣问玛利亚说：“夫人，你为什么哭？” 他说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他说如果你是挪去，是你挪去的话，告诉我在哪里，我回去取他。可他不认识他是耶稣。等到他叫他玛利亚的时候，他忽然间认出来了，他叫他就叫 Rabboni， 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说好像不是那么直接，你就马上可以认出来。当他愿意显现一定有哈。那么所以他这个耶稣站在岸上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并不知道是他。那么耶稣就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了没有哈、这个有一个翻译的 version 很有意思，意思说你们意思说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逮到了些什么鱼没有啊？其实耶稣知道他们根本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跟他们说，你们如果把这个网放在船的右边的话，你就必得着。在路加五章一到十一节那个地方的时候，彼得跟主怎么说？他说我们中夜打鱼都没有打到啊。他但是现在因为你的话，我就下网。就没想到就满了哈，这一次呢可能比较有点点过去的经历的回忆，所以没有呛上去啊，他会说我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啊、这个在这个在船的右边哈、啊，你看这个 difference 差别只在于一船之隔啊，显然在这个之前显然是在左边了，所以你说你从右边下去或 whatever， 没有想到一丢下去的往下去的时候竟然拉不起来哈、啊，而且这一次很妙，他们后来数到有153条鱼啊，有很多人做了啊。就都数出来哈、啊，有的人这个还有很多的故事，告诉你153是什么数字哈、啊，我对于这个数字游戏不太懂，所以我没有详细去查，不过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去 follow up 一下。嗯，那么这里呢，你就发现有一件事情，这个爱就主所爱，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就跟彼得说他说是主，你发现很特别，一个爱主的人，好像对于主的这个。感觉最细腻，所以你看前面那个地方讲到玛利亚，耶稣第一个显现的是向玛利亚显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位他所爱的这个门徒马上就认出是他来，所以他告诉彼得都是主。那么，所以你就发现，因为爱主，你可以更认识他。许多时候我们信耶稣信了很久，就你发现这个我们，可能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在里面，每个人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是不够，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他的爱领受的不够。所以我们对他的回应不够，所以认识他就不够完全。一个爱主的人，他才能够把福音去带给周围的人，他才能够把神的爱去交给周围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人，而且告诉别人说耶稣是主。啊，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不是说他没穿衣服啊，他只是打鱼的时候上身是打赤膊。那么他一听见是主的时候，他披上一件外衣就跳到海里头。显然他游上岸去了哈，因为他想要赶快来见这位主，那个拉网的事情让另外六个人努力去啊。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心愿，如果你知道主在这里，你希望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狂热啊，看到不同的聚会，特别是好的聚会，你拼命干。我记得我们有些经历很有意思。好像每一个礼拜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等下一堂的聚会，所以礼拜天早上去主日学，然后去做大礼拜，回家以后就等礼拜天晚上的聚会，礼拜天晚上聚会完以后就等礼拜三的晚上的祷告查经聚会，好像每一天都在等下一个聚会。为什么？因为你希望跟主有一个很亲近的感觉，你希望能够得到领受。我觉得基督徒需要被爱来吸引，叫我们常常的来寻求来跟随他，很有意思这个地方。你如果看有一个 version 的 Bible， 它这一段的经文上面叫做请你们来吃早饭。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这些人又冷又饿，一整个晚上劳苦，什么都没有啊。上岸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岸上有炭火，有饼，有鱼。我们的主不是个打鱼的人，对不对？至少他不是渔夫，可是他怎么岸上有火、有饼、还有鱼啊？而且他还叫彼得说：“你把刚才打的鱼再拿几条来。”那么，所以在这里你就发现说很有意思，这里主自己来邀请我们来得到保守，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你这个好像这位复活的主，他没有说我现在是复活的主，应该你这些门徒来服侍我，对不对？就好像在前面约翰十三章一样，他说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 所以你发现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一个仆人的样式，他来服侍，虽然他的地位是主人，他是全世界的主，但是他愿意按照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但在这里很显然讲到肉身的肚子饿的需要，所以他就这里有食物给他们吃，但是他同样把属灵的食物给我。那么耶稣在这里就拿饼跟鱼给他们，我不晓得他们在这段的情形当中他们想到一些什么事情啊。后面我有一个叫做深刻的回忆哈，因为这些人一定想到当初五饼二鱼的事情，那里有饼有鱼叫五千个人可以吃饱，对不对？那件事情是终身难忘的，这些门徒里面没有一个人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说这位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里有个深刻的回忆，对不对？这个岸上有炭火，我想对彼得来讲是件更难堪的事情啊，因为他在这个大祭司的院里，因为天气冷，人家在那边起了火，他也跑去烤火，就是跑去烤火的就被人家都认出来，因为火光的当中更清楚啊，所以人家说你也是他同党的人，他就否认。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炭火的时候，我相信对彼得有一个更深刻的里面的扎心，因为他想到他曾经在炭火面前否认那位主，三次否认，甚至于这个起咒啊，这个好像这个发誓咒主说怎么样。这个地方下面讲到有鱼有饼，那么一个是当然是路加五章第一到十二节那一次，他们就毫无疑问想到两年前的事情，主怎么样让他们中夜拿不到鱼，然后可以忽然间这个鱼多到什么地步，几乎网快要破了，船快要沉到那个地步。那么另外就是在约翰第六章那个地方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这个一个小孩子的这个小小的这几个大麦饼啊，大麦做的饼啊，不是很大的饼，这几个小小的饼两条鱼，可是主经过他的祝福之后叫五千人可以吃。所以这些事情一定让他们有一个很深的回忆啊，有回忆就想到主怎么样的这个奇妙的事情。那么现在是主亲自的来服侍他自己的门徒，所以你发现我们主耶稣始终是做人子来，他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如果你回头去看到这个马太第四章第十八节的那个耶稣呼召这些门徒之后，他特别对彼得这样讲，其实当时雅各约翰他们也在，他说呢叫他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些人原来是抓鱼的，对不对？他们这是捕鱼的老手，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要你们去得人的灵魂，将人引到天国的里头来。所以在这地方就发现一件事情，要信靠顺服，对不对？他们跟他说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比较走，他们如果说我们已经试过多少次了，我们先放弃了就没有了，可是他们很顺服就丢下去。所以你发现这些渔人他们有个特性，打鱼的人必须要有很有勇气，他们要克服这个天气各样不适合的状况，他们这个能够有信心，他们能够团结一群的人一起的工作啊。那么主就祝福他们，但是呢现在叫他们以后不是再是打鱼，而是去当这个人的渔夫，所以我叫人海渔夫哈啊。我想我可以塞出来讲一些些哈啊，所有抓鱼的人，这个渔夫啊，打来的鱼差不多都是最后鱼都死掉了，都被人吃掉了哈。难得有可能打来这个，也许你到大龙湾可以买到生猛海鲜，还可以多活一点点哈。但是你发现，如果基督徒去打鱼的时候，你现在讲到人的话，你是去打死的鱼，不是打活鱼哈啊。我这样讲希望大家不会生气哈，因为以弗所书怎么说，他说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人看起来是活的，但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还没信主的人，在主的眼中看其实他是死的。所以当这个人海渔夫去打人的灵魂，将他带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叫这个人在主的里头来得生命。所以这个当你去做这个得人如得鱼的时候呢，你是把生命去给人，所以这是很不同的事情啊。那在这段里面我们觉得需要稍微去 引用几位别的地方的经文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个地方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段故事的里头，他也特别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这个或者说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啊，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为主成就某些的事情。你发现我们这个许多基督徒，我们信主了，我们觉得说从前我是离开神的，现在我回到神的面前了，所以我现在要大发热心，我要为主做很多的事情。结果你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力量啊。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你带一个人去参加这个什么布道会的时候，前台上在呼召说有没有人要信耶稣，就有人在旁边拼命催戳你，对不对？希望催着你赶快举手啊！我以前被人家戳了好多次，有3次手啊，但是那种举手都是没效的。但是你如果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带人到教会去，带人去听到，你发现圣灵的工作就叫人可以看见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个人就真的信了耶稣，他看见自己是有罪的人，他需要蒙到拯救，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说，我们不是用人的办法，但是你老老实实的把神的话去传出去，结果就有果效啊。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一方面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是靠着自己，但是如果是主给我们力量，主与我们同在，你发现凡事都能做，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好像那个网丢在左边跟右边一样，就差那么一点点啊。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领人到基督的面前来，叫人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得生命啊。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你不要问人家是不是基督徒啊，因为基督徒这个名字被用的太多，现在好多人都讲他是基督徒，你要问他说你是不是在基督里的人啊，这个是内行的问法啊。他如果听的而不会回答的话呢，他80%是在基督外面的人。所以你要考，你要去考这个稍微的 find out 一下呢，两三句话你就知道那个人是真的是假的。 OK， 第二部分这个地方就有一段单独的，刚才我们没有读这段经文啊，这里讲到耶稣和彼得之间的一个关系。那耶稣在这里特别跟彼得讲到一件事，一方面是问他说你爱我吗，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告诉他说，给他一个责任，他一个 commission 啊，先告诉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那我们来看一下下哈，我想这个各位有圣经，你可以一边看一边这个同时比较一下。这里有3次的对话，好像3组的对话，好像有3种的使命在这里。每一次主都先问他说，这个西门的儿子哈，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第一次问的时候，他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有很多很多人的 debate 啊，这些到底是什么？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周围的有什么船，有这个网鱼的东西，好像说你这个人生所用的靠着维生这些事情。也有的人说是是不是讲到世界上其他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很妙的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约翰没有明讲的这些到底是什么。那我想这个地方不清楚的其实更好，不清楚的话让你可以更广泛的应用啊。那么要紧的在于什么？就是你爱主跟任何一件事情的比较，哪一样比较要紧？你记不记得耶稣来这里的时候，在世上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姐妹，爱什么什么一大堆，比爱他还要深的话，他说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在这里你发现主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你需要爱他胜过一切。那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不要爱世界，他说我们如果爱世界的话，他说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啊。我们不详细去看那个约翰一书那一段，但是各位你可以去稍微查考一下啊。那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主耶稣给彼得有一个好像一个考试一样，或者问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说你最爱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有人在这里解释说，很可能在这里是因为彼得老是夸口，认为他是个领头的，他是最爱主的啊，所以在这里好像的问题讲到说，你是不是比这些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啊？有人也这样讲啊。彼得说什么？众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他说我要为你舍命， 对不对？彼得有很多东西都比好像比人家特殊，为什么呢？因为他高估自己啊。所以你如果看这个约翰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从第三节开始到第七节的那一段，你就发现里面有一段自我的评估，啊，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彼得这个人从前就一直认为自己是比人家强的人，但是经过了主的带领，经过这一次问，结果你发现他整个人降服在主的面前，就他跟主说，他说你知道我爱你。这个他等到主第三次再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这个很有意思哈啊，这个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彼得开始忧愁了。所以彼得说你意思说你是知道一切的，你知道我心里爱你。所以你就发现说这里有一个人，他知道他的一切在神的面前是敞开的。那么这个就要讲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人很会用自己的这个能力去服侍，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侍奉的关键是爱。假如我们没有，而且这个地方的爱很特别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段对话的当中讲到爱的时候，头两次主耶稣跟他讲的时候，他用 agapeo 这个字，就是从神那里的爱，用神的爱去爱人。可是当彼得回答的时候，彼得用 phileo， 就是讲到弟兄之间的爱，彼得不敢用这个神的爱的那个字。所以等到第三次主问他说你爱我吗的时候，主也降了一级哈，用这个弟兄的爱 phileo 这个字来讲。那么彼得的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我想那段经文各位可以用点时间去读一读，那你就发现说，你如果没有主的爱来，不是用他的爱来服侍，一切的服侍都是徒然。你发现我们的爱的服侍有限的啊，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啊。如果你去关怀一个人，关怀一次两次三次，这个人还不改变的话，我看你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啊，对，你觉得说怎么这么麻烦？怎么每一次同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些这些许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有主的爱在里头，你发现这个是好像永不止息的。那么他说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的时候，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就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就是羊群是需要喂养的。所以一方面来讲是 feeding， 就是你要有食物给他去吃。所以你看这个旧约圣经里头好多讲到这个牧羊人，诗篇二十三篇讲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对不对？讲到有这个青草地上，为什么？因为羊群本身，你如果对羊有点认识，你就发现羊本身是非常温柔，非常这个。所以一方面来讲是，他说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啊，个人都偏行歧路，对不对？所以羊好像很没有方向感，常常就会掉掉，需要有人保护它。连去哪里吃草好像都需要有人带哈，那么这个叫一方面讲到喂养，一个方面讲到呢，他说是牧养，就是这里讲到表示是 protection 啊，保护跟引导。对，所以你看那个好的牧羊人，他按照任何地方有水草，他带他们到不同地方去。那么这个地方主耶稣讲这个话，不是讲到叫我们去当真的去当牧羊人哈。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我们 BC Garden 现在为了要 control 这个野草，现在开始要用养羊哈，让羊来吃这些草，好像羊很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他在这里讲到，其实是讲到信他的人，主耶稣的门徒来讲。所以这里讲到小羊跟比较成熟的羊，不管是小的或者是大的啊，老羊啊，这个我们都需要喂养，我们都需要有保护。所以特别是在这个教会的里头，你做领导的人啊，你比较有点带领的人，你不只是在话语上面要供应这个，因为这个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按照这个保罗跟提摩太讲说，要按照这个正义分解真道，对不对？所以讲台一定要好好讲神的话语。我两个礼拜前有一个星期六，我出去买一个 A&W 的早餐啊，碰到有一位82岁的长老，所以我们就稍微有机会谈一谈话。他很感慨，他说今天华人的教会，他说很奇怪，就是那个讲台好像不好好的讲主的话，他说但是有很多的牧师 就被人家请来请去，可是就是东凑西凑啊。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教会在讲台的供应上头一定要注意，一定讲台只讲主的话，不去讲别的东西。有一次有个教会希望能够找个传道人，结果就有一位台湾的传道人来了，他们就说你们留意看看，给我一点回应，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请这个人。就那天的回应是说，这个传道人不会讲道，只会讲故事，因为他那天讲了八个故事啊，然后最后还拿本书来说，如果你们要看这些故事，我的书里都有啊，请问你是推销书呢，还是你讲主的道？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主耶稣这里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做喂养的工作，责任的工作是要做牧养的工作。那么主耶稣自己，你如果看圣经这一段啊，希伯来书十三章这一段，他说主是群羊的大牧人。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说他有还有别的羊，对不对？所以他就合起来，所以讲到不只是光以色列人，讲到很多外邦的羊。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个他说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对不对？那么讲彼得书信，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牧长 the chief shepherd。 所以不管怎么讲，主耶稣自己他是这个大牧人，但是呢，他把责任交给许多被他所呼召来的这些好像有做牧养工作的人。所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跟牧师，对不对？所以神把恩赐赐给教会，所以有特别有恩赐的人，他一定要按照他的恩赐专一的服侍。那要紧的事情要教导主的话语，让人能够进入真理啊。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讲台不能够浪费。OK， 那么后面讲到什么？他说讲到彼得的未来啊，会有点 very surprising 啊，好像在最后这个地方居然那么明白的告诉他说他将来会怎么样啊。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杖带子随意往来，彼得这个人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众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他是好像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啊，在这个科西玛尼园里面，他可以拔出刀子来把一个人的耳朵给砍下来，就他有很多事情都做得比较特殊的，他所有的事情都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刚才他说我要打鱼，他说我要打鱼去了，就一大伙人就去了，对不对？我们不管他对错，但是你发现这个人自己主见很强的。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他到无意去的地方。那么后面这个约翰就解释，就刮胡涛，这个是讲到他将来要怎么样死，荣耀神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按照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彼得是怎么样寻道的啊，我没有详细去查这段的故事，我曾经听过这个故事的看过这方面的书，但是我没有再去查。听说当初罗马教后来开始逼迫基督徒之后，那么当然要抓一些带头的，那么所以彼得当然是他是在罗马。那么其实彼得已经逃走了，可是呢他里面觉得不对，他觉得说我是做一个好像领导群羊的人，怎么我什么时候在这个时候逃跑呢？所以他又回去，后来他被抓了。那么最后他们要判他死刑，因为那个时候他说你必须要讲到就是该杀是主，对不对？他除了该杀是王之外没有别的王。可他们说基督徒说不行，他说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你如果否认主的话，你就可以生活，你就可以生这个生命可以存留。但是呢他不肯，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说那要钉十字架。就彼得怎么要求呢？他说我不配像主一样的钉十字架，你帮我倒过来钉。所以传统上教会讲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啊。那么他说了这个话最后说什么？他说你跟从我吧。你就发现我们人生总会走到有一个尽头，就这个肉身当中，但是有一个原则叫我们要跟随主，唯一的原则，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最后一段，这地方里面讲的也是彼得跟约翰的事情。那么这个彼得跟着主在这边在这里走的时候呢，约翰在后面跟着，彼得回头看看呢，所以有人在这里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些观察，意思说你的眼睛要定睛看在主的身上啊。彼得常常做这种事，上一次在那个风暴的当中，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让我可以走到你那里去，也就是说你来吧。 他就走。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彼得是唯一一个在水面上行走的人。可是他看着风浪，他还沉下去了，对不对？这个他这一次呢，跟着主啊，你跟随我吧。哎，他要看看后面这个人是谁啊？就一看，约翰跟在后面，他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啊？啊，我会死了，啊，我会寻到。那这个人怎么样呢？那耶稣也很幽默哈，耶稣说，我如果要留他到我再来，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啊！重要的 point 是讲到来跟从主。可是呢，因为这句话呢，门徒之间就传说约翰这个人不会死，因为一直到主回来啊，约翰真的也是很长寿的一个人，所有的门徒都，这个当时的使徒都过世了，约翰还活着。约翰有没有看到主回来呢？约翰在启示录的那个启示里看到了，对不对？最后主回来的那些所有的启示，他在拔摩海岛上面看到啊，所以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事情。那么这里讲到一件事。叫我们要跟从主，所以你就发现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从头下来前面讲到渔夫，他们做事情需要顺服主的命令，你才可以得人如得鱼一样。第二个地方，那个地方讲到牧人，对不对？讲到你要有主的爱，你才可以去喂养，你可以去牧养别的羊。最后这个地方说什么？你做门徒，你要来跟随他，没有别的，没有别的秘诀啊，就是跟随。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我们这个信耶稣的人，有我们可以好像三重的身份一样。第一方面，你要当这个人海渔夫啊，我们不是真正去打鱼，有很多人喜欢去抓 salmon 抓什么哈、最近有人看到这个 salmon 上面有一些寄生虫，都是动物啊，这个吓了半死，很多人都忽然不敢吃了啊。我们不做这个打鱼的事情，但是我们做什么？你把福音带给我们去救人的灵魂，但是你要学会顺服，让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可以借着我们将那个福气流到别人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做牧人啊，你说主没有呼召我做牧师啊？啊，其实主叫我们做牧人，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牧人。你把福音带给刚刚信主的人，对不对？带给你周围的人，你不是把福音传给他就完了，你还要继续做带领的工作，让他在主里面可以成长。这里讲到喂养，讲到牧养，讲到保护，另外一方面讲到要跟随。我们这一辈子所走的就是跟随主的路，定睛在主的身上。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造化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始。